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对时间有没有概念呢？我们常常啊会讲到说有一些人哦，他迟到或者是呢他没有善用时间，我们就说这个人呢他对时间啊真的是很没有概念哦。那事实上时间呢 time 好，就是英文的 time， 它是一种尺度哦，在物理学上面呢我们说它是一个存量啊，借由这个时间呢好，事件的一个发生的这个先后是可以按照过去现在跟未来这样的一个序列呢得到了这个确定啊。那它也可以衡量呢事件它持续的这个期间，以及事件之间还有间隔的这个长短。所以这个时间呢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概念。那华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啊都可以对时间多多的了解哦。
Little bit of beer.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人类发明时间，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分享的这本书就是数学科学百科趣味数学小故事365。那今天呢要跟小朋友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啊，就是跟时间有关啊，就是时钟啊。那这个时钟呢是怎么诞生的，小朋友知道吗？那花儿姐姐呢就把这个里面写的文字内容读给小朋友听，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啊，这个时钟呢是怎么诞生的。时钟是怎么诞生的呢？前人的智慧日晷。现在几点？听到这个问题时，如果手边有时钟的话，就能够马上回答了吧？就算没有时钟，打开电视或手机就能够确认时间了。那么在没有时钟的古代，人们是怎么样确认时间的呢？如同大家所知道的，只要确认太阳的方位，就能够知道大概的时间了。毕竟一天的长度本来就是以太阳为基准。当时的人们在太阳白天升到最高的时候，正午视为一天的开始，并且将隔天的正午视为一天的结束。但是因为我们无法直视太阳的关系，所以就运用了影子制作出日晷。不过阴天、雨天以及夜晚没有清晰的影子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使用日晷，因此人们开始针对这一点绞尽脑汁，制作了各种时钟。时间会源源不断，而且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所以人们就制造出刻有时间的装置，而这种装置上的刻度都是按照相同的间隔不断的反复运行。这种装置包括了借水溢出来的量计算的漏壶，使用沙子的沙漏，而另外人们也会依蜡烛或者是油燃烧之后减少的一个情况来计时。1582年左右，伽利略发现了物品会以相同时间摆动，所以就将悬吊物以及齿轮还有发条组合在一起，发明了钟摆式的时钟。日本是在1873年才引进了这种时钟，后来又经过了各式各样的开发，1969年终于发明出了石英时钟。这是用水晶制成的时钟，一个月顶多错开几秒钟而已，只要使用电池就可以长时间的使用。哇，原来时钟是这样被发现的，小朋友你有没有觉得很有趣呢？哇，真的以前的人呢，他可能对很多事情的观念都是透过这个实验以及呢科学的一个数据的收集啊，让他们呢知道怎么样去研发出来我们现代人呢真的是很方便的一个计时的方式啊。好，真的是很不容易。那其实呢日本啊过去曾经很普及呢有一种时钟叫做电波时钟。那这个时钟呢它是可以借由标准的电波去发送的设施，然后让这个全日本呢都能够接收到正确的时间哦。那另外呢有一个天皇，他叫天智天皇，他呢也使用这个所谓的漏壶他去计算这个时间，所以呢他就把6月10号呢定为时之纪念日。这个时就是时间的时，也就是时间的这个纪念日，也是非常的有趣。好，那时钟呢上面其实它会有这个指针嘛，对不对？好，那有时候我们会说有分针啊，会有这个时针啊。好，那这个指针呢，好，它呢就是有一个是短的，然后呢有一个是长的。那短的就是指呢现在是几点，对不对？好，那长的就是几分。好，那小朋友你去想哦，如果今天这个时钟的指针好它的长度都一样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好，来，花儿姐姐读给小朋友听。如果时钟指针的长度都相同的话，如果有这种时钟的话，今天要谈的也是时钟。先来问一个问题吧，请问小朋友，你现在看到你的手表是几点几分呢？短针如果位在7点到8点之间，长针呢刚好在6的位置，也代表了30分。由此可知呢，好，我现在讲的就是呢7点30分。像这样分成短针跟时针的话，就可以清楚的读出时间。那么想想看，如果指针的长度都相同的话，还能够知道时间吗？ 举例来说，当同样的长度的针指的9跟12的时候，你觉得现在是几点呢？小朋友可以想想看哦，按照顺序思考就能够想通了。好，其实呢下面有几个逻辑小朋友可以听听看哦，就算是两根这个指针的长度相同，你还是可以确认时间哦。好，第一个就是如果呢，好，指的这个12是短针的时候，那么指的9呢就是长针，也就是12点45分。可是12点45分的话，短针应该呢是在12跟1之间，所以呢，好，就是如果指的刚刚好就不对了。另外呢，如果指的是9这个短针，那它就刚好是这个9点了。所以透过呢这样的一个推论，就可以确认呢，好，我们刚才讲的就是9点。好，那如果呢按照这个逻辑去思考，就算时钟的指针长度相同，你还是可以判断时间哦。
亲爱老师，请你告诉我，蝴蝶需要付出多少力量才把茧打破？亲爱老师，请你告诉我，蜘蛛需要承受多少风雨才把网变成？我要读多少书，妈妈脸上才会有微笑？爸爸要完成多少工作才有时间陪伴我？亲爱老师，请你告诉我，蝴蝶需要付出多少力量才把茧打破？老师，请你告诉我，蜘蛛需要承受多少风雨才把网变成？我要读多少书，妈妈脸上才会有微笑？爸爸要完成多少工作才有时间陪伴我？
亲爱孩子，请你听我说，蝴蝶需要用尽身上每分力生长双翼，才能破茧而出，蜘蛛需要尝尽许多的失败，破了又再织，破了又再织，才能将美丽的网变成。
只要有蝴蝶般的努力，只要蜘蛛般的毅力，妈妈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人类发明时间，花儿姐姐继续呢跟小朋友分享的，这本书呢，就是由日本的这个教育学会研究部呢，他们所写的数学科学百科趣味数学小故事365。那希望呢，小朋友每一天呢都可以去快乐的体验这个数学的美好。那刚才呢，我们讲到时钟呢是怎么诞生的，以及呢，就是如果这个时钟的指针它的这个长度都相同的话，会怎么样判断呢？好，接下来呢，花儿姐姐呢要跟小朋友讲的是公斤这个概念哈，比如说，哎，你多重啊？哦，我呢，这个30公斤，好，或者是这个几公斤啊？好，重量单位公斤这两个字的诞生是怎么样诞生的呢？来，小朋友，我们看看呢，这里面的内容是怎么写的？花儿姐姐读给小朋友听哦。重量单位公斤的诞生，以石块或谷物的基准，能够表示农作物分量等的重量单位，对以前的人生活来说非常重要，因此国外便将一粒大麦的重量当成是重量单位，称为格林，并且进一步的衍生出磅这个单位。而磅不仅是磅蛋糕的名称来源，也是英国金钱的单位。另外一方面，日本以前会用贯来表现重量，并且贯呢又衍生出来斤或两这些单位。现代在表示吐司大小的时候也会用到斤这个单位，而另外两也是日本江户时代在用的金钱单位。据说以前的人在设定重量单位时，都会以石块或谷物的重量当成基准，但是这些基准之间呢都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后来便开始取金属制成的分铜当成了重量单位的基准。决定好公尺之后，随着时代的演进，日本与国外的贸易逐渐的繁盛，结果发现各个国家所使用的长度与重量等单位都不同，交易时非常不方便。因此在18世纪即将结束时，终于定出国际通用的单位一公尺。决定好一公尺的长度单位后，便逐渐的衍生出表示了其他长度的单位，同时也衍生出重量单位公斤。一公斤诞生之后，1889年将国际公尺元器与国际公斤元器一起发送到世界各国，终于让单位慢慢统一。随着科技进步，现代也已经决定出了更精准的一公斤。很有趣吧，小朋友？其实日本呢，它有个法叫做公制法，公家的公，制度的制，公制法。那么这个公制法呢，其实是在1891年呢颁布的啊。但是呢，在这个时期呢，其实像日本社会呢，他们还是呢习惯用这个贯这样的一个重量单位。好，那我们刚刚听到后来呢，就会变成公斤啊，或者是磅啊之类的哈。好，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分享最后一篇，就是杠杆原理啊，就是抬起重物喽。好，那小朋友抬起这个100公斤的重物，你觉得体重如果只有20公斤的小朋友可以抬起来吗？其实小朋友呢要抱起这么重的物体呢，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啊。但如果呢你有一个像跷跷板一样的长板子，还有这个支撑的底座的话，你可能就可以抬起这100公斤的重物喽。那什么是这个杠杆原理呢？好，那比如说呢，你现在有个底座啊，然后底座上面呢摆一个长板啊，接着你就把这100公斤的重物呢放在了这个某一端，那你自己呢就坐在另外一端啊，那当然要支撑你哈，你要支撑它哈。可是呢你会发现呢，好，其实你坐的这个距离呢，好，要支撑这个底座一公尺的这个位置啊，那坐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好像呢会自己可能往上或往下。可是如果呢你坐在距离它差不多5公尺的地方，好，那这个样的话就刚好可以达成平衡了。也就是说呢你可以呢成功的把这100公斤的重物呢抬起来跟你一样的高度哈，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叫做这个杠杆啊。好，那所以如果呢这个重物有80公斤的话啊，那你20公斤，那你看看要怎么去计算它，然后可以达到一个平衡。好，所以这个 杠杆呢，它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哈。那现在我们呢也常常用在一些投资的一个原理上面啊，所以呢小朋友对于杠杆呢还是要多一点了解跟认识哦。小朋友刚才呢前面讲到杠杆啊，那其实杠杆呢它在力学当中啊，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说你怎么样放置 在一个连接呢支撑点的一个硬棒上面。那这个硬棒呢，其实是可以绕着这个支撑点旋转的啊。所以像在以前的旧石器时代的这个晚期的时候呢，就有古代的人，他们就知道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杠杆的原理呢，去制作那个投枪器啊。那像在古埃及呢，4500多年前的金字塔的时期，这个工人呢，他们就是使用这个杠杆呢来移动，以及呢抬举重量啊，超过呢100英吨的这个方尖碑。那在中国的战国时期呢，其实墨子在他所写的《墨子》一书当中呢，他也提到了应用这个杠杆的一个概念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阳光